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现在就看第五章了。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是让人在很多的艰难和困苦当中，有一点反思吧。亚当有后代了，后代记在下面。第一个，这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人应该死亡的啊，就灵性也是死亡的，但神还是有恩典，让他那个审判的最后审判呢，就是人的生命的死亡，而且最后丢在火湖里，那都还没有来嘞。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要到你肉体死亡的时候才实现。当然你一旦违反上帝就已经死了，有一天肉体也死了，有一天如果你没有信主要丢在火湖里面，神不断的在宽容，在延长那个最后死亡的刑罚。那有两个拉比在讨论圣经里面，当然那是旧约，因为拉比都是执行旧约的哈。哪一句话最重要啊？有拉比就说，哦，这个利未记19:18，爱人如己最重要。另外一个拉比就说，创世纪5:1最重要，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哼，怎么会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很重要？这句话好像一点都不重要。哎，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亚当居然有后裔了，有后裔你才可能爱人如己啊。没有人的话，没有后裔就没有人，没有人连爱都不能爱。哎，这倒是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看法哈。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神延迟了人的死亡。神没有叫所有人立刻都死亡，没有叫亚当夏娃立刻死亡，而让他们继续延续。虽然这里面有好多痛苦罪恶，但是也有文明，也有长寿，也有神跟人同在的那个情形。这个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自己的样式造的，当然这也有很大的悲哀和讽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有神的尊贵，有神的聪明，有神的智慧，甚至有神的生命。而且造男造女，本来男女被造了，就是应该要彼此的帮助，而且传宗接代嘛，那人独居不好嘛。而且是女人成为男人的帮手，然后他们被造的时候也都蒙了福气了，称他们为人哈。可是你自己看一看，这个造男造女的结果呢，女人没有成为男人帮手，然后男女最后因为犯罪就非常的仇恨。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可是后来他们是被咒诅的啊，地被咒诅了，人也是被咒诅，而且越咒诅越多，后来该隐再加上咒诅上加上咒诅，神赐福结果变成咒诅了。不过在这一切的时候，神还是怜悯恩待，让人能够继续活下去了。所以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人像神，人也像人啊。如果赛特像亚当的话，那赛特也应该是像上帝。这在该隐的家谱里面我们就没有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成就，但他们好像并没有像亚当夏娃，也就间接来说没有像上帝了。不过赛特也不是没有原罪啊，他的后裔也是有啊。如果他像亚当而不是直接像上帝的话，那他也有像亚当所犯的那些错误和气质啊。不过神还是怜悯哈，到第四节，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好，这个寿数到底那个时候有多长？那个年是不是现在这个年？我想就字面来看，应该是一样。有人说有不同的算法， 有人说在那个时候人的基因没有受那么多损坏，可以活长一点。我想这些都是揣测，我们只要相信圣经神的话绝对可靠就好了。至于说这样相信之下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些我们觉得很困难的问题，因为人现在活不到这么长哈，我想我们就摆在一边吧，让以后的人再来研究再看看吧，因为现在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找到够多亮光的地方哈。在没有找到更多亮光的地方，我们就照字面来接受也是很应当的哈。这我们当然也想到整个看这家谱，我们也想到在传道书里面讲到的虚空的虚空，因为不管是前面有很多文明的成就，或者是后面有很多长寿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在主里面的话真的是很虚空啊，活得再长也是虚空的，做的再多的事也是虚空的，并没有能够，你只要不在上帝里面，这并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哈。好，这些人都是生儿养女，然后长寿，生儿养女啊，福禄寿财喜都有了。因为如果没有福禄寿财喜，怎么能养这么多子女呢？这个传道书第六章第三节，人如果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享，满享福了又不得埋葬，那有什么好呢？到第六节，那人虽活千年，再过千年却不享福，最后也要归于一个地方。第九节，这我们看的都是赛特的后裔哈，就是赛特的后裔，有一些谁谁谁，那么通常他们的写法就是他某某人活到几岁，然后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他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又活了多少年，然后继续的生儿养女，然后到多少岁就死了，那个岁数是非常的长哈，很多都是到900多岁，我们不大知道这个岁数是怎么了解，是那个时候人真的是活到900多岁，或者有比较浓缩的算法，我们总是相信圣经神的话，但是我们的理解需要更多被神来光照。那这里写这么多，我们看这个对比当然就跟该隐的那个家谱不大一样哈，该隐的家谱很有成就，那赛特的家谱呢很长命。那不管成就或长命哈，我自己再一次觉得好像赛特的家谱和该隐的家谱里面的人都相当的虚空。该隐的家谱里面特别像拉麦那种凶狠的，实在是不值得，实在是叫人活得很辛苦，即便在他们祖先里面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的创造者。那亚当的后裔或者赛特的后裔里面呢，虽然非常长命，但是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的成就。我们已经讲过，在传道书里就讲，就算活1000年，就算他有100个儿子，那又怎么样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是耶稣在新约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看到终于我们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呢，给告诉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第五章的22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好，以诺呢，就他的年龄来讲，大概都是其他人的1/3而已啊。但是不在乎寿命的长，在乎他有没有跟神同行，甚至也不在乎他有多少的成就，在乎他有没有跟神同行。活了很久庸庸碌碌没有意思，活了很久又有很大的成就也没有意思，因为人生命里就必须跟神同行，跟神同在，跟神同心，跟神同工。这个跟主同行同工同心哈，当然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哈。这个同行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不是说天天跟上帝一起散步一起走呢，如果我们是想到整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好像天路客在这个世上行走生，就表示我们生活跟神一起生活，就是跟他同心，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神的心为心，以顺服神的旨意为意念， 当然不是，再一次说不是跟神一起走，而我们说夫妻同心同走，事实上也不是说一天到晚在路上一起散步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把人生当作一条路走，那么共同的彼此扶持。那我们当然不能扶持神，但是神一定要扶持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扶持，我们没有神的吸引，我们不是跟着主后面走，我们没有方向。我们也可能是走在主的前面，因为圣经也有讲到说啊，我们行在神的面光当中，好像走在他前面，那好像是显出我们的忠心。那我们跟他同心的时候，那表示我们真是顺服他，我们讨他的喜悦，我们好像一个忠心的仆人，懂得主人的心事，我们又好像一个好的妻子或丈夫，或者是一个好的朋友，知道啊朋友的心事，我们知道啊讨主的喜悦。这个总之，以诺跟神同行，就是他这一生，他是心中是想到的就是主，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全心全力的信靠他，全心全力的顺服他，全心全力的认识他，跟随他。那这样虽然没有写出人生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他也有生儿养女，但是从这个字眼来讲，这就是神非常希望我们过的这个生活。我们不轻看世上的任何成就，如果神让我们有成就，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也不轻看长命富贵，如果神让我们长命富贵也很好，但是我们的确要说，长命富贵和人生的这些成就都可以是非常的没有意义，非常的空虚。那这我们也想到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 Ignatius， 他在写的那个 Spiritual Exercise， 就神操里面，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就是荣耀神，侍奉神。当然天主教在讲因信称义事上稍微差一点哈，我们不仅是荣耀神，侍奉神，我们更是依靠他来生活。那么因此在我们使用这事物的每一件事，金钱、寿命、健康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看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重要，是看这个有没有让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主、信靠主。这是一个非常稳健而且非常近前又非常实际的一个建议。他说我们不会看重健康过于疾病，不会看重富裕过于贫穷。哎呀，怎么可能这样呢？我们当然应该看重健康过于过于疾病，我们当然应该看重富裕过于贫穷啊。我想也不是错，但是以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各样的事情都会被颠倒的时候，如果人不敬畏上帝，健康的人比生病的人只是一个更健康更有力量的罪人而已，一个有学问的人比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如果不认识主，只是一个更有学问更头脑聪明会作恶的人而已，一个富裕的罪人只是比一个贫穷的罪人有更多力量行恶而已。我们不会觉得那就一定最好。当然如果可能，我们也希望改善一切我们物质生活的条件，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是尽心的全心的依靠我们的上帝，胜过这个肉体，胜过这个世界给我们任何的引诱或者打击。这是与神同行，就是完全的信靠他，完全的敬畏他，完全的跟随他，在每件事上为他马首是瞻，在每件事上单单的信靠我们的上帝。以诺呢，他活了365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相当差不多一个整整的一年的365天。他与神同行哈，再一次讲到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这个取去在圣经里出现的时候呢，都有那种复活，都有那个永生的那个意味哈。列王记下第2章第3节第5节第10节都讲到说，我被以利亚被耶和华取去，以利亚被耶和华接去的这个事情。以利亚被耶和华取去或接去，那当然就是跟耶和华在一起，那不见死到那边，当然就是有永恒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了。在诗篇第49篇第15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因他必收纳我。那收纳也是这里的取去哈。诗篇73篇第24节，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那个接也是这里这个曲子哈。你看这三处地方都有讲到荣耀跟主在一起。我再一次是觉得旧约里面虽然不是像新约那么清楚，但是也告诉我们，也肯定的告诉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也够清楚了。一个信靠主的人绝对不会没有复活的盼望，绝对不会没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既然神是那永不改变的神，我们哪能因为这千年的差距就以为有惊天动地的不一样呢？完全没有，神没有改变。在这千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段时间，或者从亚伯拉罕到启示录的时间，这时间千年，那在上帝看起来不过已过的昨夜一样，夜间的一惊一样，他哪里会有任何的改变呢？就算他没有改变，就算是人间，那也是很短暂的。我们不要以为新约旧约有这么基本上的不一样，旧约的人信主的照样有那个复活的盼望哈。那以诺与神同行的事情呢，有一点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就是第五章第22节哈，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那是讲他生马土沙拉之前没有与神同行吗？我们不知道啊，不过的确是讲生了以后。有人从小就与神同行，从小就认识神，从母腹中甚至就被圣灵充满，像施洗约翰那样。不过施洗约翰到监狱里倒是信仰动摇了。有人呢是到了中年以后，像保罗是在大马色路上才认识主的。有人跟随主是年轻的时候跟随，但是后来晚节不保；有人是老年的时候跟随，跟随的也没有怎么样；有人是任何一个时候开始跟随就不再变动。好，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很坚定的。如果以诺真的是生了小孩，生了马土沙拉以后才跟神同行的，我们也感谢主。当然我们总是说，如果更多的时候跟主同行，更多的时候与主一样一起走，那是更好哈。只是你总不要觉得太晚了，你也总不要觉得我还有很多时间，不要觉得太晚了以至于我不要再跟主同行了，已经来不及了。也不要觉得说我已经跟人同行的很好了，可以掉以轻心了。让我们都是越快的、越多的、越持续的跟主在一起，信靠他，跟随他，赞美他，感谢他。好，然后呢第25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然后又活了782年，生儿养女，总共活了969岁就死了。然后拉麦呢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劳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说人信靠上帝，不管在怎么样的状况中都是蒙福的，但是真的好辛苦。你看活这么久是不是在服劳役呢？活这么久是不是劳改下放这么久呢？活这么久欢乐的日子有多少呢？我们在还是在想到这两个不同的家谱，还是在想到虽然一般的人都觉得该隐的家谱比较有成就，赛特家谱比较近前，但我觉得未必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都是空虚的，也都可以去依靠上帝就是了。那我们起码可以看到赛特家谱里面长命也很辛苦啊，长命就是长期的操作劳苦，这是耶和华咒诅地的结果。耶和华咒诅地，就让这个地里产生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儿女，常常叫我们好疲倦、好辛苦、好累哈。那有几个孩子是让父母成为安慰呢？那这个儿子啊，挪亚能够安慰我们。好，挪亚能够安慰这个他的父母吗？我们在圣经里倒没有看到挪亚这个字的意思是安息或停止的意思哈。那挪安息和停止跟安慰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只能想到说不一定跟名字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最起码这个儿子的作为让父母得到安慰鼓励。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这个儿子让父母得到安慰鼓励的话，在使父母也有安息也是很对的。不过我们最好还从挪亚的作为里面来看到他怎么成为 安慰者哈，他在这个痛苦的世界能够成父母的安慰，我们当然也马上想到，有多少的儿女是父母的咒诅或者重担，或者使他成为需要被安慰的人，使他成为需要被鼓励的人，因为实在很丧气，实在很灰心。我想在末后的世代，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在末后的世代，不管在在耶稣所讲到末后的世代，或在启示录里面看到，或者旧约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的确看到人和人之间有那么多的仇恨、苦毒、不和。那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也看到从亚当夏娃或者亚当夏娃的儿子就开始是这样子了，儿女成为父母极大的痛苦，父母给儿女很多的瑕疵，从亚当夏娃你就可以开始看到这样的事情了。也许亚当夏娃没有做那样瑕疵儿女的事情，但是该隐的确做了那么多叫父母很痛心的事情。那么拉麦对他的妻子那威胁，也是丈夫对妻子非常残暴的一个例子。那么然后在对儿女呢，如果拉麦是这样对他的妻子，那对他的儿女又会怎么样呢？当夏娃生了第一个该隐的时候，他如果我们的翻译说我像耶和华一样造了一个男人的话，那是不是也是很强势呢？不管在创世纪这里有多少讲到多少，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还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看到，所谓父母对儿女的爱很多时候也不是安慰，也是重担。哎呀，即使在属灵的家庭里也是一样，我们说这话不是叫大家丧气灰心，我们只是讲出现实，然后我们讲出现实更要讲到那不会羞愧的理想，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不会羞愧的。上帝给我们应许是会在这我们每天看新闻，每天自己看自己家里非常垂头丧气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耶稣圣灵是安慰我们的。我们想到在以赛亚书第九章讲到说，有一子为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当然我们说是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儿子的出生让我们人真是得到了真的安慰。然后我们也记得在约翰福音，耶稣应许圣灵就是一个保惠师，就是一个安慰者、鼓励者，赐力量、赐盼望的，而且他赐的安慰、鼓励、盼望不像世界的，是能够实现的，是能够圣洁的，是有力量的，是喜乐的，是造成不落空而且不会叫人骄傲自大的那美好的安慰、鼓励、激励。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也讲到说，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成为安慰者，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就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人这个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五章就看到。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当以色列的刑罚满了，他们被掳刑罚满了以后，就得到上帝安慰他们的信息，不要惧怕，那么神会再让他们再回到神那边去，神会再回到他们这边来。然后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我们就看到很多刑罚后面神赐的恩典我们把它了解成耶稣在十字架替我们受刑罚以后，我们可以经历到一切的安慰、一切的鼓励。那回到拉麦这边这个挪亚会安慰我们挪亚的性情会安慰父母，挪亚的这一生你说安慰吗我想恐怕最重要的他实在是想尽办法靠着主的恩典把上帝警告的信息拿来，所以说他是安慰者呢，其实也是警告者。他在警告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讲到说他因着信建造了，看到那个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然后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看起来他是一个警告者，而且是定罪者，好像不怎么是安慰。你怎么说他安慰呢？是他还是安慰。在彼得，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就讲到说那个传义道的挪亚，我想他在传义道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安慰，或者你要说警告也可以，就是说人是有盼望的，人如果赶快悔改有盼望，那 这个他传这个义道，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也讲，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忍容忍等候的时候，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传给这些人听。那虽然到最后进方舟的只有八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人听，但是挪亚的信息一定是给人盼望的信息、安慰的信息、鼓励的信息啊！这是安慰者，他对父母怎么安慰，我们只能从父亲的这个话里面讲，希望他是做到了这个安慰，因为父母实在劳苦操作，很辛苦，是耶和华咒诅，耶和华咒诅已经这么多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辛苦，常常往往在家庭里面，然后同桌吃饭的包括儿女，又让我们更心痛伤心。但是挪亚没有让父母伤心，虽然我们也很遗憾，到最后这个拉麦也是没有进到方舟里，不过他是在还没有洪水的时候就死了。那挪亚是对那个时代有警告的信息，那个信息人家愿意领受就是安慰，可惜那个信息没有人领受。那挪亚是在出方舟以后是不是对人成为安慰者呢？有可能，那倒比较更像一点。那出方舟在创世纪第九章呢，挪亚呢就成为一个农夫，摘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做了酒，虽然那个事的结局很不好，但是酒呢能悦人心啊。箴言第三十一章内也有讲到说，酒能够叫人忘忧，虽然那种忘忧呢，并不是一个我们喜欢的现象，这种忘忧常常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忘忧是可能忘忧，但是没有解决那个忧愁的来源哈。这个是箴言三十一章第六节，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是不是挪亚这样的做法呢？是可以叫人忘忧的。不过就酒来忘忧的话，我想我们宁愿说像新约说的，不要醉酒，酒是乱性的哈，是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在圣经里酒的确可以有很正面的，诗篇104篇15节也讲到是这个酒能够悦人的心。挪亚是不是在做农夫的时候有酒的产生让人喜悦？最早挪亚在做农夫的时候那个大地也都比较肥美了，我想洪水之后那个土地向上沉积层啊也是很肥美的，是让在人耕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那个洪水啊实在也有正面的意义啊，因为那洪水把那恶人消灭了，把那恶凡有血气的都消灭了，是邪恶的。那么再产生出来的呢也是邪恶的，从方舟出来，因为已经有原罪了，但是那一次是上帝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而整个大地也变得肥美一点，而从方舟出来的最起码进了方舟应该都比较是听话寻良一点的哈。那是不是这样也能够让以后的人在耕种在生活在这个大地的时候比较舒服一点，是一个安慰？这当然不只是方舟在洪水以后的结果，圣经更说是因为挪亚献祭让耶和华不再咒诅那个地的结果。是不是最后挪亚成为一个安慰者，他在耶和华的眼中是一个义人，叫耶和华也得到安慰呢？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如果顺服上帝，我们居然能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让我们的上帝得到安慰，神安慰我们。但是我们信靠顺服上帝，居然我们可以安慰上帝啊，这很难得哈。在这种咒诅后面的操作劳苦，挪亚给人盼望忘忧，给人真道啊，给人顺服上帝的榜样啊，这都是挪亚叫人忘忧的这个见证。好，然后第三十节，拉麦生了挪亚以后，活了595年，然后生儿养女，最后他活了777岁。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数目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数目777啊。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死了。每一个伟大的人都会死，再伟大的也会死。再了不起也会死啊！只有在主里面，不管是以利亚或者以诺，或者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32节，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 啊，这个挪亚五百岁生的这三个人哈，当然就我们的看法来讲有点怪哈。我们看是五百岁的时候他生了三胞胎吗？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啊，因为后面讲到这三个有不同的年龄哈。这个五百岁开始生了闪，那么以后是韩，那是亚佛吗？可能也不是这样，在创世纪的写法常常最重要的并写在最前面，而不是年纪最长的写在最前面。那这个闪寒雅弗可能是雅弗还是最大的都不一定哈。那不过不管怎么样，挪亚就生了闪寒雅弗，他没有继续生儿养女了。这就是他的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也成为人类的这个可以说真正的始祖，因为亚当的后裔除了挪亚一家以外通通被消灭了。就是从闪寒雅弗，也有人说闪是黄种人，寒是黑种人，雅弗是白种人，照他们后来的地理分布位置，可能这个讲法也是对的哈。不管怎么样，他生了这三个，然后就看到从该隐后裔所带来的那个暴力和可怕的情形，以及赛特后裔所带来的那种无聊和劳苦操作的生活，到了挪亚的时代到了顶峰了，很艰难啊。弟兄姐妹，我看这些经文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因为我自己容易消极，那看到挪亚的时代想到在那么艰难的时候有人可以坚定的依靠上帝，那我就可以坚定起来，也积极起来，也有盼望。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不要因为现在在报纸上、在媒体上、在自己家庭、在自己身体上，我们看到这么多负面东西，我真的觉得负面东西是越来越多，全世界都是，末世是越来越近。但是我们一再讲过，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末世，在创世纪这个最早的时候也有两次耶稣说就跟末世一样啊，一次就是挪亚的日子，一个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就是罗德的日子。我们看到都很乱，非常的乱。神对人是极其的怜悯，极其宽大，神极其有智慧，但是人是极其的悖逆，极其的忘恩负义。今天我们看到任何令人发指的新闻，那好可怕的那个在家庭里、社会上、学校里的、政治界、演艺界的那些下流的、无耻的、卑鄙的罪恶的新闻，哎，你在创世纪里都看得到，你事实上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里面、每个民族文化里面，包括圣经所描述的都有，包括以色列在族长的时候，在出埃及旷野的时候，在进到迦南地，甚至在大卫统治的时候，在耶稣的时候，在保罗的时候，都是。愿我们靠着我们的上帝，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做神的儿女，都做神同心同行的儿女啊！记得，以诺也是一个跟神同行的人。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挪亚身上学到的功课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